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又到了我们上课的时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纸笔、圣经还有讲义在你的身边呢？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讲义，欢迎你赶快来信索取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讲义。我们以后还有好多课程，传道书、雅歌都还要继续查考呢，所以你手中有讲义，对你的学习是的确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箴言书的专题，我们要看的是关于教养儿女这方面的主题。啊，这方面的主题实在是一个现代人的课题，很重要。但愿我们预备好心，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书来探讨如何教养子女这个问题。箴言书是圣经中与教养儿女最有关联的一卷书，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单就这一卷书中论及教养儿女的经节就超过其他相关经文的总和。若是您想找出有关如何教养子女的圣经教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来查考箴言书。箴言书经节的着眼点不是集中在受时效影响的特殊状况。箴言书是一本原则性的书，对有思想的人而言，在今日也能予以应用，就像前人一样。箴言也适用于现代的父母，因为它所着重的并不受时空的限制，是现代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应当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箴言22:6，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经文中提到教养这两个字，教养按着希伯来文的原意有三种意思。第一是划定界限，字面的意义是缩窄、限制或收紧。也就是说，这节箴言是在告诉为人父母的，要为孩子制定规范，实施家规，在孩子四围设立保护的边界。第二，奉献给神。根据《申命记》20:5以及尼希米记12:27，这个字的意思是奉献，为房子、城墙或是圣殿行告成之礼。它的字根原意是创始、发起或奉献。在奉献的仪式中要宣告，这件物品、这个地方或是这个人，为着侍奉神的缘故要分别为圣。也就是说，箴言在告诉为人父母的，必须特意的，甚至要公开的来表明自己的孩子是属乎神的，并且在教养儿女的过程中要时时谨记着儿女的这个特殊的身份。父母必须牢记着这个目标，也就是每个管教的决定 不是父母的私有特权，也不应以孩子的权利为考量，而先要承认神的主权，以神的旨意为重。第三，管教训练。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14章14节，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听说侄儿被掳，便带着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也就是仆人或者是奴隶，一共318人，从征服索多玛的四王手中救回侄儿罗德以及其家人和财物。从这节经文中对亚伯拉罕军队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仆人并非战场上的新手，他们很有效率地包围了敌人，然后出其不意地突袭对方，以寡敌众，展现出他们是训练有素、战绩精湛的队伍。以上三点是教养的希伯来文原意。接下来箴言22章6节，他接着说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么什么是当行的道呢？这也有3种解释。第一，教养孩童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有的父母及其子女都应当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去身体力行。第二，每个孩童都是独特的，所以父母应当找出适合这个孩子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第三，这句当行的道按字面可译为他的方式，所以这节箴言是在警戒父母，若是从小就放纵孩子任其自由发展，那么他长大之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任性放荡的青年人，到那个时候才要来纠正他这种自私的行为模式就为时已晚。从以上3种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童年时期的经验会发展出一套模式，影响到孩子的青少年期甚至终其一生。显而易见的，箴言是在劝诫或是警告做父母的必须有效地引导孩子在人格方面有健全的发展。但是在这节经文中却没有清楚地指出这项重大的任务应该从哪里着手，所以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其相关的经节，请看箴言19章18节，这儿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女，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所有明智的父母都应该了解，回避管教孩子的责任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这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不过呢，也总得有人接手去做。身为父母的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个重责大任。这句古老的箴言用短短的2句话就表明了这个重点，既是威胁又是利诱。这里所说的趁有指望就是利诱，我们管教子女是盼望借此能产生良好的结果，因为管教子女我们可以瞻望美好的未来，不仅只是使孩子不要再吵而已。然而这个充满盼望的语句也带来警戒，它提醒我们若缺乏管教希望会随之飞逝。有些译本如新标准本和新钦定本都把这节经文译为当趁还有指望的时候，这是在暗示我们管教子女的努力有时可能会为时已晚，所以这个美好的指望是有时效性的，这是利诱。接着我们来谈威胁，这可真是当头棒喝。这里说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请问世界上哪有一个做母亲的会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步上毁灭呢？又哪有一个做父亲的 会恶毒到蓄意去毁坏他亲生子女的一生呢？然而，对于任何疏于管教子女的父母，都会严重损毁儿女的发展，粉碎孩子将来的前途。有些父母、老师及政府官员，对于一些青少年就表示出一副已经心灰意冷的态度，说他们什么无可救药、寡廉鲜耻、堕落败坏之类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了，为什么当初一个天真无邪、充满潜力的婴儿会在短短数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凶恶、堕落、失丧的人呢？有一个古老的解释，非常的发人深省，那就是一个从未接受过管教的孩子日后是很危险的。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白天忙着工作事业，晚上则忙着教会的侍奉，对于子女的管教很不在意，也不愿去花时间和心力来陪陪孩子，日后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真是颇让人担忧的。而且咱们国家因为人口政策实行一胎化，日后由此而生的教养问题实在是一大难题，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使我们能够建立美好的家庭关系，夫妻和睦，子女敬虔。接下来我们来思想管教的态度。许多人认为管教是个倒霉的经验，会心生畏惧，也会抹煞亲子之间的和谐，使得置身其中的人都悲惨不已。然而古代的智慧人却持着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管教是对待子女的一种正面、积极而健全的态度。箴言十二章一节这里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乍看之下，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些古人呢，大概有被虐待狂，他们以痛苦为乐，难道他们真的享受被骂，真的乐于接受管教以及别人的谴责、纠正、责罚吗？他们真的认为接受惩罚是件好事吗？这些使他们感到困惑。然而事实上，他们才是对管教有健全看法的人，他们体认出管教所带来的长期造就，使得他们把管教视为实现生命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一个明智的父母不会被动地坐待问题的发生而不主动出击。箴言书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策略，借着鼓励孩子来建立正面的行为模式，可减少问题的发生。不过在探讨这个策略之前，我们必须做两点扼要的说明。第一，箴言这套倡导正当行为的策略并不是能够担保孩子绝不会犯错的万灵丹，它只是很显著的降低孩子决意走上岔路的几率。第二，父母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助长孩子犯错，但有时却会不经意的诱导孩子表现出不良的行为。所以在管教儿女的同时，也是我们调整自己的光景，面对个人问题的时候，我们当在神面前常存谦卑的心，好让神光照我们，修剪我们。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无论是孩子应该享有的，或是父母所能给予的，赞美与鼓励都应该被列在最优先。若是要发挥孩子全部的潜能，父母需要给孩子大量正面的反应。然而就着我们这些竞争惯了的成年人而言，我们总是爱去注意孩子的缺点， 很难不说些建设性的批评。我们认为指出错误就能除去问题，却忽略了孩子极其需要肯定与激励，如此他们才会产生自信而一心向上。箴言书3:11-12这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责备呢，总是一件双方面的事，一方是责备的人，就是发出指责的父母，另一方是被责备的人，就是需要接受指责的孩子。箴言书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状况之下，双方所应有的正确心态。被责备的人，儿女呢，他们天然的倾向会使他们憎恶被人管教。箴言在这里呼吁所有做儿女的，不要去顺从这种倾向。当然，儿女这种负面的情绪也是非常真实的。然而箴言在这里并没有贬低或轻视儿女的意味，而是提出理由，警戒做儿女的不可轻看管教。箴言在这里帮助做儿女的要认清这一点，这通常也是被管教的人无法即刻领悟的。箴言了解被责备的人可能在起初会认为责备他的人太过凶悍、不公平、不了解现代社会，而且霸道，剥夺了子女的快乐。所以在这里箴言提醒做儿女的，父母指责的真正动机乃是出于爱的关怀，是为着儿女的好处着想。那么责备人的，做父母的呢，有个挑战，就是要常常反省自己的责备方式与神的管教方式相差多少。神的管教总是表达出爱，那么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必须扪心自问，我指责儿子是为了爱他呢，还是只为了叫他不要再来烦我呢？我指责孩子是为了造就孩子呢，或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沮丧呢？当我蹦出这句老话时，我这样做心里比你更难过，这句话究竟有多么真实呢？有效的责备必然是出于对孩子的关怀，这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动机。但是若是缺乏这个动机，责备呢就会演变成为冲突，展开双方意志的争霸战。当然责备这玩意儿也挺复杂的，孩子需要责备的时候，通常呢也是父母没有特别在意他们的时候。另一节大家所熟悉的箴言提醒我们，如何管教又能同时流露出对孩子的爱。箴言15:1这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根据我们的心情而定，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他们最需要管教的时候施予爱的管教。可是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爱是稳如磐石的尾声，决意发现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并且依此而行，那么就能成功。虽然我可能无法100%的达到这个心愿，但我可以再三的提醒自己，根据孩子的需求来采取行动，而不是缺乏原则，变化无常。一般来说，人的内心对管教都会有一股反抗的力量。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面对管教，使他们在犯错之后能好好听进我们的指责，而且用谨慎的态度去回应，而不要鲁莽冲动呢？箴言在这里赞成某些时候要动用家法，就是杖。但更多时候呢，箴言书鼓励我们 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真言书中有几处出现杖这个字，不过呢，另有几十处提出有效纠正不良行为的策略。查考这些策略时，我们发现，在纠正不良行为的过程中，至少应该注意下列四大目标。第一，这是箴言十章十七节说的，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第二，箴言十二章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第三，箴言十三章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第四，箴言二十九章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以上四节箴言的主旨就是弃绝管教及接受管教这两种人，他们的结局显出极其鲜明的对比。透过管教虚心学习，以及借着留心责备得以成长，是箴言书一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题。请注意，他几乎毫不在意原本应予指责的那件行为，重点不在于孩子所犯的过错本身。箴言书把明智的父母以及儿女一块儿的带向同样一个目标，那就是令人切慕且改善过的行为，也就是箴言所说的生命的道上。做父母的很容易把很多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唠叨孩子已经做错了的事情上，通常我们对不良行为的反应就像是在审理案件一样。父母呢，同时扮演了警官、检察官、控诉人以及法官的角色，费尽心思就是为了要敲锤宣判，如控所指，查为有罪。有时我们可能认为必须提到孩子的违规之处，不过我们也必须有智慧地体认到，过去的行为已经过去了，如果要把孩子目前以及未来的行为从错变对，从坏变好，指责时必须清楚地引导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改进的好行为，而非过去的错误行为。我们要把心力集中在期许孩子要改进的行为上，而非一味唠叨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箴言十五章三十一节这里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而发展这个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明辨是非必须要让孩子知道他所做的已经超过了许可的范围，明辨是非也必须要让孩子知道为什么某个行为是不被容许的。生命责备这句话听起来蛮愉快的，但当孩子被父母指责的时候，双方似乎都丝毫没有生命责备的感觉。然而为了孩子着想，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不能做某件事的理由，可以让孩子想想，为什么我不准你这样呢？或是向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赞成他这种行为。孩子若能听懂解释，就是帮助他建立了立足点，可以继续发展分辨的能力与纪律。箴言书六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箴言九章六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有效责备的目标是帮助孩子离弃简单愚昧的生活方式，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这必须要使孩子走在光明的道上。若是只告诉孩子什么错了，为什么错，这是不够的， 必须也要帮助孩子知道目前应该如何补救。真言书常提到什么之道，也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模式。和简单或愚蒙之道形成对比的是生命之道，也就是明辨之道，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事，并且愿意好好去做。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了解，有时必须为着错误的言行做某种形式的赔偿，如果把东西弄乱了、打翻了，必须承担清理的责任。如果孩子撒谎，必须让他了解说出事实真相的价值。然而，有许多不好的行为是无法修正的，打破的东西可能无法修补，打架带来的伤害也无法抹除，原本的互信也无法轻易的修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引导孩子，让他们了解应该尽其所能的想办法去弥补。此外，引导孩子思考，若是下次再碰到类似的状况该怎么做。孩子需要父母的引导，才能展望未来，知道如何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箴言虽然是一本组织松散的书，同一主题的经节似乎是东一句西一句，不过它并不是一本乱七八糟的书。相同主题的箴言对生活问题的立场显然都相当的前后一致，这样一本强调教导儿女是父母责任的书，认为管教时不可缺乏辨识力与智慧。耐人寻味的是，箴言作者体认到智慧、辨识力以及管教不像一开罐一样垂手可得，它没有简单的公式，甚至连复杂的公式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特质一池一池地喂给孩子，我们需要以智慧、敬虔的心来教养下一代。愿主加力量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一块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我们晓得儿女是您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为人父母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需要您天天的教导，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使我们有智慧教导儿女，帮助我们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能为我们的孩子做出正确的指引，帮助他乐于助人而不自私，殷勤上进而不怠惰，看重您的托付而不追求自己的享受与成就。求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的讲解哈，我们真是看见啊，教养儿女这个课题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探讨。那么如果弟兄姐妹觉得上课过程所需要的这个课程讲义您还没有，赶快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注明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写给方亚新收，我们尽快为您服务。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
你是我神，我已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主宰，你是我主。